Hello， 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又到了财报季。那么我打算用两期视频分别聊一聊英特尔和 AMD 两家公司的财报。那么今天呢，先看一看英特尔。我本人持有英特尔的头寸，所以呢，我看财报一方面是对自己的投资负责，需要了解公司的这个运营啊和财务的状况，但是更重要的呢，是我需要通过看财报这个方式去了解一个公司，并且从中呢看到很多技术发展的大方向。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还是会从整体的财务状况和各部门的发展情况这么几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季的英特尔的财报。除此之外呢，我会在后半部分着重聊一下这个季度的一些重大新闻，特别是第三代指向口扩展处理器的发布，还有呢就是对英特尔这个未来生死存亡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 IDM 2.0 战略，以及我个人的解读，希望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4月23号美股收盘之前呢，英特尔发布了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报。那么这个季度公司的整体营收呢为186亿美元，和去年同期持平，但是呢比公司一月份给出的业绩指引高出了11亿美元，也高出分析师预期的178亿美元。但是呢本季度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利润的下降，这个也是市场最为关注的重点之一。比如本季度的 GAAP 毛利率为55.2%，同比下降了5.4%，净利润是34亿美元，和上年同期的净利润57亿美元相比呢，下降了41%。EPS 也就是这个每股收益为0.82美元，去年同期是1.31美元，同比下降了37%。所以和上一个季度一样，虽然英特尔本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都略高于分析师的预期，但是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事实上英特尔的这个 CFO George Davis 在财务会议上也表示，如何进行利润的提升会是公司2021全年关注的重点，特别是目前存在这个供应受限的问题，同时呢会有更多的从这个14纳米转向10纳米工艺进行过渡和转型，这些呢都会对利润造成不小的压力。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各个业务板块的发展状况。现在英特尔主要有两个大的业务群，一个呢是和 PC 相关的业务，这部分呢本季度的营收为106亿美元，同比上涨了8%。另外一个呢是和数据中心相关的业务，本季度呢再次同比下降，这个呢也是造成英特尔股价在这个财报发布之后一段时间里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个呢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部分。那么咱们一起具体的来看一下。英特尔的这个 data centric 业务，通常称之为这个泛数据中心业务，它也是我重点关注的业务领域。英特尔的这个泛数据中心业务呢，主要包含以下三个主要的部门，分别是数据中心事业部 DCG， 还有物联网事业部 IOTG， 然后还有这个可编程逻辑事业部，也就是英特尔的 FPGA 部门 PSG。 在上一个季度呢，我说过要看看英特尔到底哪里又双弱着出了问题，可是这个季度的脚本和之前几乎一样，泛数据中心业务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呢都再次下降。这部分业务的总营收本季度为56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这个70亿美元相比呢大幅下降了20%。运营收入呢也从去年同期的35亿下降到仅有13亿，降幅高达64%。经营利润率更是只有23%，创下了历史新低。相比之下呢，在一季度各大科技公司分别交出了非常亮眼的财报，包括这个苹果啊、微软、亚马逊、谷歌，还有这个英特尔老对手 AMD 等等，财报呢都非常的亮眼。比如 AMD 的企业嵌入式和半定制业务都增长了286%，这个增速呢就非常的惊人了。这个我们下期视频再细聊，想看的朋友们呢帮我点个赞，这个不过分吧。再来说说英特尔啊，再来看看这个细分市场的情况。这个季度呢，英特尔的这个云计算以及企业和政府业务呢，分别下降了29%和20%。对此呢，英特尔解释，一个呢是因为这个云服务提供商正处于采购后的消化周期，第二个呢是由于竞争环境和疫情的影响。那么提示一下，前面说的这句话是我从上一期视频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的，这个真的是这个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当然了，有很多人对这个解释不太买账，比如在之后的这个财报电话会议里呢，大摩的分析师就问这里面的这个消化的因素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而且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瑞士信贷呢也问英特尔为什么认为这部分下降是由于消化的因素，而不是这个云业务的客户转向其他厂商的方案呢。对此呢 CFO George Davis 和 CEO 这个 Pat Gelsinger 给出的解释是，目前公司正处于消化阶段的底部，并且相信数据中心之后的增长呢会逐步的恢复，另外也会有一个特别针对投资者进行沟通的这个分析日的活动，这个呢也是每年的惯例，到时候会介绍更多的细节。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泛数据中心业务的其他部门。 这个季度呢，物联网部门 IoT 季取得了增长，虽然增幅呢只有 4%， 但是呢也逆转了前几个季度不断下跌的趋势，这个和全球疫情的逐渐好转应该有关系。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隶属于物联网部门的这个 Mobileye 业务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同比增长了 48%， 运营收入呢上涨了 67%， 再次创造了季度营收的历史记录。不得不说，英特尔对于这个 Mobileye 的收购的确非常的成功。然后是这个 FPGA 业务，本季度呢 FPGA 部门 PSG 的营收为 4.86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6%， 运营收入呢是8800万美元，同比下降了 9%。 在财报里呢也提到，这部分下降呢也是主要由于云计算和企业业务的消化周期所导致的。那么相比之下呢， PSG 的竞争对手赛灵思在5月4号发布了新一季的财报，营收同比增长了 13%， 达到了 8.5 亿美元，创下了历史记录，比英特尔的 PSG 高出了 75%，这个就有点意思了。那么关于赛灵思和 AMD 的财报呢，咱们在今后的视频里再详细解读。不过市场呢对于赛灵思财报的反应呢比较平淡，之后几天赛灵思股价波动不大，甚至表现呢低于大盘和其他半导体公司的平均表现，这里呢就先不再说了。但是值得一说的呢是，本季度英特尔开始正式发货了这个 Agilex FPGA， 这个在我公众号里做过详细的技术解读，它是基于英特尔10纳米 SuperFin 工艺的旗舰级 FPGA 产品，而且呢有着比竞争对手7纳米器件更好的美码性能。那么关于 Agilex 的实际性能和表现呢，我觉得可以蹲一波，这个呢也是我密切关注的领域。那么如果你也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呢，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和公众号，这样呢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解读。好了，再来看一下英特尔的这个 PC 部门 CCG 的情况。和上一个季度类似，本季度呢 CCG 的营收继续增长了 8%， 达到了106亿美元，这个呢主要是基于笔记本业务的推动，和去年相比呢笔记本业务增长了 19%， 继续创下了历史记录。那么关于 PC 这部分的业务呢，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虽然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业务领域啊，像天天和这个 AMD 打的你来我往的，然后热火朝天的，但是这个呢其实并不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PC 业务呢也不会是驱动英特尔今后发展的这个主要动力，所以在财报会议上呢几乎没有人问 PC 业务相关的问题。那么投资者关注的重点究竟是什么呢？本季度主要有这么两个事情，一个呢是这个第三代 Xeon 的发布，另外一个呢是更加值得关注的，也就是英特尔新任 CEO Pat Gelsinger 上任后迅速主导推出的新的战略 IDM 2.0。这个季度发布的第三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的代号呢叫做 Ice Lake。事实上第三代 Xeon 有两款，之前呢我介绍过另外一款代号为 Cascade Lake 的第三代至强，它们的主要区别呢， Ice Lake 使用的是英特尔的增强型10纳米 SuperFin 工艺，并且专门针对单路和双路服务器进行打造，所以和 AMD 发布的代号为米兰的第三代 EPYC 服务器芯片相比呢， Ice Lake 和米兰在半导体工艺上可以说是站在了这个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呢大家现在拼的就是架构和生态，当然了还有这个产能。事实上在发布之前呢，英特尔已经向合作伙伴出货了20万片的 Ice Lake 处理器，这个呢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代表着英特尔的这个10纳米工艺的产能比较充足。但是在财报会议里头呢，英特尔也承认向10纳米制程的这个过渡呢会对公司的整体运营成本和利润造成比较大的压力，这个呢也会反映在接下来几个季度的这个财务状况里。那么关于工艺制程呢，本季度英特尔最大的新闻呢就是新任 CEO Pat Gelsinger强势推进的 IDM 2.0 战略。这里简单科普一下啊，这个 IDM 是芯片公司的业务模式，它既有芯片设计又有芯片的制造。另外一种主要的模式呢叫做无晶圆厂模式，比如说这个 AMD 啊、英伟达啊、苹果啊、还有这个华为海思啊等等公司用的都是这个无晶圆厂模式。好，咱们再回来说这个 IDM 2.0 这件事情，要结合去年的另外一个大新闻一起来看。去年底呢，一个名叫 Third Point 的对冲基金给英特尔的董事会发了一封公开信，敦促英特尔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选项，比如拆分自己的这个设计和制造的业务，还有拆分一些近年以来并购的公司啊等等。当天英特尔的股价呢一度大涨超过了7%，说明市场对这个想法还是认可的。然后呢在今年2月呢，英特尔突然官宣 CEO 换人，由之前在英特尔工作了超过30年的并且时任 VMware CEO 的这个 Pat 接任。 上任没多久呢，就强势推出了这个 IDM 2.0 战略，事实上呢，就是对之前的那个公开信，还有所有的希望英特尔拆分制造业务的这些声音，做出了非常强势的回应。那么就是没门，我不仅不拆分，而且呢还要加码投资，比如在亚利桑那州呢投资200亿美元再造两个晶圆厂，而且呢我还会给其他的这个芯片设计公司提供芯片代工的服务。那么不得不说呢，这步棋走的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半导体产能紧缺的大前提下，英特尔在此时宣布开放自身的晶圆厂做代工服务是很聪明的一个举动，能够吸引相当多的关注。对于芯片设计大厂来说呢，这是个好事，能够对这个供应链做一个更好的平衡和优化。要知道在此之前呢，全球产能的80%来自东亚，主要是台积电和三星，剩下的呢有15%的产能在美国，欧洲呢只有5%，所以这对于欧美的各大芯片设计公司来说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那么拜登政府呢也把芯片和半导体制造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所以英特尔的这个 IDM 2.0 战略很好的顺应了当前的技术需求和政治需求。事实上英特尔也是目前欧美唯一一个有能力做这项业务的公司，所以它有非常独特的竞争优势。那么抛开政治的因素不谈，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英特尔的这个 IDM 2.0 战略有着非常强的技术支撑。除了工艺支撑之外呢，英特尔还会提供这个 IP 以及它非常先进的芯片的封装和测试技术等等，这个呢就让英特尔代工服务非常的诱人。在这个季度的财报会议里呢， Pat 也提到英特尔甚至会给客户提供这个 X86 的授权，然后和客户一起构建生态系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总而言之呢， IDM 2.0 战略可以把英特尔的很多竞争对手转化成合作伙伴，比如英伟达呀、苹果呀，甚至台积电都可以在这个战略框架之下和英特尔找到合作的方式。当然了，包括这些公司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进行合作洽谈了。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的安迪·格鲁夫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本书里讲过了一个关于这个战略转折点的内容，比如对于一个公司或者是个体来说呢，在很多方面领先比在一个方面领先呢要难很多。书里举的呢是这个 PC 的例子，最早的 PC 呢都是整机销售，后来呢才逐渐转变成为了部件销售，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公司负责不同的硬件啊、软件啊，还有操作系统的制造和销售，这样呢就大幅降低了 PC 整体的成本，也推动了 PC 的广泛普及。这个就非常类似于现在半导体产业的分工和趋势。但是英特尔本身呢却忽视了这个老祖宗的谆谆教导，之前呢一直在坚守 IDM 模式，没有很好的去拥抱变化，这就使得在多个领域出现了不同的竞争对手，比如这个工艺制造领域的台积电，架构领域的 ARM 和 AMD， 还有在新兴的比如这个人工智能和 GPU 领域的英伟达等等。这就让英特尔不断的错失了战略转折点，在竞争中呢变得越来越被动。所以作为安迪·格鲁夫的门徒 Pat 一上来就搞了这个 IDM 2.0 战略，在坚守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开启了更多的可能性。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是顺应时代变化的明智选择。但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呢，这些新建的晶圆厂势必会带来巨大的投入，而且带来的利润和发展呢在短期之内是看不到的，所以这对于投资者的耐心会是极大的考验，同时呢对于公司的管理和执行来说呢也是巨大的挑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把一些相关内容呢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我是老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